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礼敬巴格瓦阿拉汉正字觉知，各位学友，晚上好。上一讲我们学习了如何来辨识究竟明法，今天将继续来探讨如何透视三世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如何来修习缘起。根据佛陀的教导，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它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存在，必然有其因，生命同样不例外。生命作为一种结果，它也必然有其因。然而，佛陀的教法啊，并不是神创说啊，或者说啊是无因论。例如说，像有些外道、有些宗教认为说人是神创造的，是大自在天创造的，是梵天创造的啊，或者是梵天化现的啊，这些在佛陀的教法当中都不能成立。或者说有些像无因论一样啊，人只是偶然的产物啊，人只是纯粹物质的产物啊，这些在佛陀的教法当中都不能立足。到底造成生命之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一副身心生命，它的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是通过学习经教，通过文思，那也是不可能知道生命之因的。那你只能够是去接受，去信受一种观点而已，但那不是你的智慧。佛陀所教导的缘起或者生命学说，是佛陀自己亲证，并且也要我们通过实践去亲证的。因此我们不能够把缘起当知识，而应该把它变为自己生命的智慧。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修习缘起。缘起巴利 Paticca Samuppada， Paticca 是由于缘种种的因缘的， Samuppada 是产生。世间任何万事万物都是由因缘所生的，都以生命的流转轮转和起因来说，佛陀发现并教导了缘起法。缘起法也就是我们每天早课所念诵的。那对于这些缘起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亲见，去证明呢？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了缘起法。佛陀所教导的缘起法有四种，然后收录在《经藏小部》，有一篇很重要的禅修论点，叫做《无碍解道》，这一本论点里面也教导了另外一种修习缘起的方法，称为第五法。第五法的根本原则是：过去无因，现在无果， 现在无因，未来无果，也就是把十二缘起之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样来去观照。过去五种因即在十二缘起之当中的无名、爱、取、行和业有，这是过去五种因。由于过去五种因造成现在的食、名、色、六处、触和受这五种果，而现在所造作的无名、爱、取、行、业，又会导致未来的食、名、色、六处、触、受五种未来果。禅修者应该如何来去在实修当中去亲见这些缘起之，或者说如何来去查找我们造成现在这一副身心的因缘呢？当然呢，在休息缘起之前，还可以再做一个准备的工作，预备工作。禅修者可以先用鲜花或者用饭食等去供僧或者供佛这个是因人而异有些人他喜欢用花用水等去供佛礼佛有些人喜欢供僧总之呢，就做一些善业，一些功德。在造作善业功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发愿。平时我们发愿可能是发最终断除烦恼的愿，但是这个时候的愿呢，可以发我未来想要投身为什么或者成为什么的愿。例如禅修者可以发愿，我未来想要再投身为一个出家人要继续修行或者说我想要投身为天人或者有禅那的禅修者可以发愿，我想要投身为梵天人。由于禅修者之前已经修过了明法，那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要去辨识在他发愿的时候产生于心路的烦恼，他都是属于不善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禅修者在这个时候他辨识自己的心路，将会发现他想要成为什么的愿当中，他会有无名、爱和取。我们就与一位禅修者希望下一辈子继续投身为人，并且出家成为比丘而精进修行的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由于禅修者错知有比丘只是无名，他喜欢成为比丘，他贪着于比丘的生命，只是爱单哈；他执着于比丘的生命，只是取乌巴达那，也就是执着。因为他还错知有比丘的存在，有比丘的生命，有比丘的生活，而且他的心倾向于贪着于执着于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发愿的心里面就存在着这三种烦恼称为无名、爱取、阿维加丹哈乌巴达那。那同时他也必须得在辨识他在做供养，比如说是供花给佛陀，或者说供食物、供生活必需品给僧团、给比丘、给尊者，那他 在辨识这样的心路。由于他发现到他做这些功德善业的心是属于善还是不善啊，是属于善的啊，那他就会发现在他做供养啊、布施啊等等时候，他的心路是属于叫做乐际自相应的心，因为他很欢喜的供养。而且由于这位禅修者相信业果法则，相信佛法僧三宝，所以他在做这善业的时候里面有智慧，有业果智在里面。因此这个时候的民法往往是有34个民法。于是他即便是在34个民法当中，其中的思行所皆的呢是很明显的，这称为业。然后他造的这些善业福行啊，不涅三卡拉啊，他是属于行，于是他就变成行和业，这些行和业是善的。虽然愿是不善的，是烦恼，但他的行是善的。由于这种愿会使他的善行有一个目标啊，所以这种善行善业功德在愿的导向之下，他将能够达成。那禅修者就在他发愿并且做供养的时候，去辨识不同的心路，发愿的心路里面是不善的，而且是属于贪根心，因为贪着毗卢的生命。然后那时候他便是在他发愿的时候的心是拥有无明爱取的，有20个明法，而在他做供养做布施的时候是属于善的欢喜的心，这个时候有34个明法。当然如果禅修者发愿想要投身为梵天人，那他就不能够只是通过布施啊、持戒啊等，他必须得要先入定。例如禅修者想要投身为第四禅天的梵天人，那他必须得在禅坐前或者禅坐后发愿。在他发愿之后，他必须得再关照发愿时的心，他将会发现他发愿的时候的心也是20个民法，其中也有无明爱取，因为他错知有梵天人，认为梵天人是存在的，这是无明阿比加，他执着于梵天人的生命，只是贪爱贪他，他执着梵天人的生命，只是取乌巴达那。之后，他再进入第四禅，进入第四禅初定之后，他还必须得要去辨识第四禅有31个民法，这30个民法是属于善的。那由于他有投身为梵天人的愿，然后他又造作了，导致他将能投身为梵天人的善业，于是有了愿，有了业，在因缘成熟之下，他将能够如愿。但这个时候呢，他不需要去辨识他未来的愿，而是他必须去关照他在发愿跟在造善行的时候的明法是多少。辨识了这样之后呢，他可以再去禅坐。他可以先进入入出心念或者百遍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第四禅初定之后，再复习一下内在的明思法、外在的明思法啊，必须根据六门来复习啊。六门的色法是眼、耳、鼻、舌、身以及心处，而明法呢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啊，在对外在也是复习，大概复习一两遍。然后他在注意这只是名字法，然后他可以再把自己的心、自己的观智往前推，他可以再往前 辨识，辨识到他刚刚在坐下来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名字法，然后再往前推，推到他在发愿或者在做供养的时候的名字法，然后他再去辨识一下他现在取他发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民法，看是不是一样，然后在他做供养的时候比如供花或者供食物等，那个时候的民法是不是跟他在他真正在供花做供养跟发愿的时候民法是不是一样，如果是就证明说他的心已经有能力辨识在比如一个小时之前他发愿和做供养时的民法了，就证明说他有能力辨识过去的民事法，而且辨识过去的民事法它跟辨识外在的民事法有很相像的地方，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修缘起之前要先来学会辨识外在的，因为你辨识现在所产生的民事法这是当下的，但对于过去的它已经灭去了，然而由于禅修者他也能够辨识外在的民事法，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取他在例如一个小时前发愿并且做供养时的民事法，他发现如果是对应现在所辨识的刚才那个它是一样的证明他已经成功的能够把他的智就是他的心他的智慧往前推，然后以此的方法再往前推到今天在用早餐时的民事法在起床的时候的民事法，昨天的民事法，前天的民事法，然后在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六天前、十天前、二十天前、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半年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就用民法四法、民法四法，就民事、民事、民事的方法不断的往过去推，一直通过这种方式辨识到他在今生刚刚入胎那一刹那的名词法。禅修者必须得要亲见到刚入胎就今生的生命第一刹那，那个时候的色法有30种色法，即身识法具、性识法具、心识法具，这三种是属于刚入胎时候的色法。民法呢，禅修者必须得要去见到到底有多少个民法。当然一位禅修者已经有能力证得禅那并且修到缘起，他几乎都是三因皆生的。那禅修者这个时候就要去看三因皆生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三因皆生心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他的皆生心可能是34个民法，有可能是33个民法。34个民法其中里面有喜，如果33个民法呢就其中没有喜心所，这只是差别而已。但是肯定会有慧根，就是作为无痴的慧根在他解生心的时候有。禅修者查到了他今生第一刹那解生心叫巴迪三迪吉达里面的民法之后可以说这一堆民色法还只是果报嘛。果报色法我们看身识法具、性识法具和心识法具，这都是属于果报色法，就称为业生色，而结生心本身是一个果报民法。那禅修者有能力见到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要在冲破今生和过去生之间的障碍，尝试去看到前世。大多数禅修者在禅定之光的支柱之下，可以很轻易的见到自己的过去世。如果有些禅修者没办法看到过去世的话，那他可以再先入定，从第四禅出定之后呢，再把他的禅那之光导向 过去式，即使他将能够见到过去式。然而由于每个人的过去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在看到自己过去时，他的影像，就是他的景象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自己过去是在临死或者死亡时的影像，但更多的禅修者可能会看到在前一世临死时所现起的那些影像。例如有些禅修者一看他看到前世是个老人啊，看到有个老人躺在那边自己是有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更多的看到的就是比如他看到他在造什么业或者说他看到好像一个什么，比如看到花看到佛像或者看到其他的影像。那这些影像是以一个众生一个友情在临死的时候他的心会产生的三种相的其中一种。因为每一个众生在临死前他的业会成熟，只要还没有断除烦恼，他的业必然会成熟。但是到底成熟的是善业还是不善业，这个是因人而异。在临死时临终的时候成熟的相有可能是业干嘛，有可能是业相干嘛尼米达，有可能是趋向嘎丁尼米达。业是一个人过去所造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再现重现的影像。比如说一个佛弟子很可能会看到他在做供养的影像，或者他在禅修时的影像或者说他在礼佛在诵经时的影像这些业是属于善业，他看到的善业的影像。而且呢，这个时候临死者临终者所看到的影像是由于自己亲自在造作一样那么真实。业相甘曼尼米达是他看到他造业的一些片段或者工具或者对象例如说做一个善业的业相呢，他可能看到的是所供养的花或者所供养的佛像或者所造作善业的其他那些片段局部的影像。那去向，这里的去就是即将投生地方的向，就是他的征兆预兆例如投生到天界的人，他可能会看到有天界的宫殿或者美妙的声音，或者看到有天人放光明来去接引他等。那如果是投生为人的话呢，会看到可能是红红的母胎。那这些是善的，那对于恶业成熟投生为恶趣的，那例如说如果是一个造恶业的人，他在临死成熟，比如他看到自己在杀或者说在乱搞男女关系或者在赌博或者在偷或者在喝酒这些是属于恶业成熟是他所看到的。而对业相来说他可能会看到的是他作案，比如说杀死动物的工具刀枪或者说他看到赌博的，比如经常爱打麻将看到的麻将看到那些骰子或者说喜欢乱搞男女关系，看到他乱搞男女关系对象所以这些是属于业相。而趣相呢，就他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过去世的亲戚就是投射为鬼的影像但是如果是造这些恶业的人，他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片很恐怖的黑暗，或者说看到有那个很凄厉的惨叫声，或者看到熊熊燃烧的火，或者又看到一些牛头马脸或者看到一些 凶神恶煞或者一些很恐怖人在那边受苦的影像，这是属于去向啊，这是投身为地狱的相。当然，既然这一位禅修者今生能够投身为人，而且是禅修，他在见到他过去世时，往往更多见到的是属于善的啊，比如善的业呀、善的业相或者善的去向。如果他的恶业成熟，他今生不可能投身为人啊，可能已经是猪狗或在地狱或者是鬼类了。当然呢，这些相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啊。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在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像影像啊，这些影像可能会变啊，甚至有些人在他临死前一个星期都有可能会看到这些影像。于是禅修者就必须得去辨识这些影像里面他所取的那种心，他升起的是什么心。因为这些影像的出现啊，只有那个临终者自己能够体现到啊，能够体验到，别人即使在旁边，比如看护他的人士、他的亲戚、他的配偶都看不见的，只有他自己体验到。而对于他自己体验到来说，他是体验到非常真实的。为什么临终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些影像呢？因为他过去造的业即将成熟。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业成熟，他就能够体验相应的相啊？例如说，他在临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布施，其实就是他过去在造作真实布施那个时候的业已经成熟了啊。如果他看到很恐怖的影像啊，很可能是他过去所造作的那些恶业不善也成熟，他在临死的时候体验到。那禅修者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得要辨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在他临死的时候成熟，他要去看哪一种影像是最终导致跟他今生投生为人的名次法相应。他要去先去查找他所看到那种业相，就那种影像啊，或者业或者业相或者去相，那个时候的民法是多少，然后他再去看这种影像，他往往他反映的是他在还健康的时候啊，或者还健在的时候所造作的那些业，不管是善的不管是恶的，当然投生为人他必然是善业。然后他再去辨识一下他在造善业时那个时候的名词法，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三种关系。在今生这是属于结生的第一刹那名次法，其中的四法有30，民法有34。在临死的时候，他所体验的是属于影像，然后再还有另外是他造业的时候的名次法。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如果前世是在80岁的时候死，但他在80岁的时候临死所见到的影像是在他30岁的时候造作的，由于30岁的时候造的一个善业，在80岁的时候他快死了啊，成熟然后死，这种业使他投生为人啊，投生为今生作为人。那这样的话，这几种关系我们就必须得先见到80岁的时候他临死的时候所看到那个影像，因为那个影像浮现的是他30岁的时候造的业，他必须得把他的心导向在30岁的时候他造业那个时候的名次法，然后在临死的时候的名次法看他是不是相应。如果是相应，然后他还要再必须得在另外一重关系，就他在看他在临死的时候所造业的那种心啊，就临死的时候体验影像的时候的心跟他当时30岁的造业的心是不是同样的一种心。然后在临死的时候他所体验这临死塑形的那种心跟他结生时候的民法是不是相应。由于这是一种因果对应的关系，禅修者 在那个时候他一查他就可以查得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有分有连贯性。啊、在辨识过去式的时候，由于过去式虽然我们现在完全记不起自己过去式曾经造过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毕竟在轮回过程中作为民法和色法，它即生，它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作为人，因为结生的时候它完全是新一堆五蕴的重组，所以过去那堆五蕴已经死去了，已经灭去了，在新一堆五蕴重组又经过了九个月在母胎当中，所以所有那些记忆全部已经不可能记得了、啊、除非有一些很偶然的现象。但毕竟他们之间还有因和果的关系以及名次相续的关系，于是禅修者就可以通过这种名次相续流，他先去查在今生结生的时候，他一查那一堆民法跟他临死的时候，只要是前一世临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业成熟，他导致今生结生这一堆果报民法以及他的次法，他会有因果的连接，禅修者可以去看去查。如果是他可以接续下去，如果不是他怎么样接续都接续不下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有位禅修者他在辨识过去式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影像，然后他就把他的心就放在这个女的有分里面，然后想着再往前推，往过去推，但是推去推着哎就没有了，推着推着就没有了，就这样他在那边反反复复在那边查了将近一个星期都没有什么结果，反正就是他一放到那个女人身上然后再往前推就推不下去，往前推推不下去。后来他去报告，然后业主导师就说你去看看在这个女人周边还有什么影像然后那个禅修者去看，结果他发现了周边还看到有一条狗然后呢那位业主导师他说这样的话你就尝试把你的有分心放在那条狗身上，结果他放在那条狗身上他的有分就接下去他不能接受，他哭了，但是没办法因为这样一连下去他就发现原来那条狗很可怜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今生会投生为人，因为那个时候他狗他看那个女人其实在做布施，当时那狗很天真在想做人挺好的嘛有的吃还有的吃给别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很单纯的概念，做人挺好然后在他再加上他过去的那善业成熟，所以使他今生投生为人。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是你过去式的把你的观止一放在他有分心他就连接，就好像说你现在你尝试你昨天比如你见到某某人，然后如果你有缘起的智慧的话，你尝试把你的有分心放在你昨天所见到那个人，你就只能够把你的有分心放在你昨天所见到的影像，但是你往前推他做了什么你不知道，你延续不下去。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心放在昨天你见到那个人时候你自己的有分心，然后你再接续，你就可以接续得下去你昨天你见到那个人之前做了什么那天早上做什么，他说就是这样的道理对过去式也是这样，你只要是你曾经造过的事情，你在这种观智的观照之下，你将能够看到原来你过去是做什么。然后呢禅修就继续在以民法四法民法四法的方式不断的辨识他在过去是他造了什么，他特别是必须得找出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行和业成熟导致他今生投生为人，而他造这些行和业围绕着的无明爱取是什么，他必须得找出过去式的无明爱取行和业有这五种因，因为这五种因是他今生投生为人的因。禅修者这么样查到了自己今生投生为人的过去因， 同时他还可以再继续查找一下，在过去是造了什么样的名的种子或者行的种子没有。如果过去世 是恶趣，比如说动物啊，是鬼啊，是地狱众生啊，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善业善行。如果是人或者天人，那就有可能。当然就是如果他发现自己过去还是人，他就必须再去看啊，因为毕竟一个人不是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我这个善事就能够投生为人，他可能过去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善事善业啊，今生能够投生为人，他在他便是缘起的时候，他还将能够发现，哎，为什么有这些以前想不通的一些什么行为啊、习惯啊，或者一些习气呀、甚至一些性格、原来的过去生啊，他原来他是做过什么啊？由于这种残疑的影响，禅修者查到了过去所造作的因及无明爱取行业之后，他必须得在修习过去因跟今生果之间的因果连接，他必须得依照六门的方式去辨识啊。六门的每一个心识刹那都有五蕴，它即便是这五蕴的过去因跟今生果报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眼门心路，一个眼门心路其中的五门转向心，它的因果关系，然后眼识的因果关系等，它必须得依照这每一个心识刹那，比如眼识里面眼识里面的色蕴，色蕴是过去由于眼色的依处是属于眼睛，我们所说的眼，就眼镜色里面的眼睛。那么这眼的过去因就是无明爱取，然后呢，造成这眼识里的其他的四种明印及受想行识。那受想行识它又有它的过去因和现在因，因为眼识属于果报行，所以它有过去因，而现在的因呢？例如说有依处及眼，还有所缘，就是看到的目标，还必须得有光啊，还有作意，还有具生的明法等。那这个呢是属于眼识的现在因，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的思维，它有些是有过去因，有些是有现在因啊。在这种各种因缘的合之下，我们才会有这身心的活动。禅修者要通过这种方法去辨识过去世跟今世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去查找在过去第二世的时候所造的什么样的因，也就是过去第二世的无明爱取行业，然后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第六世这么查。而当然呢，在许多情况之下，有些因果关系它会跨很多世的，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世所造的、过去潜意识所造的业今生成熟，在临终者成熟，有些可能是我们过去很多事前造的业今生才成熟。比如说一个人他是由动物投生的，那很可能他今生投生为人的善业不是在他动物那一世造的，很可能是他在过去世他做人的时候造的。由于过去世所造做人的时候所造的善业，他隔了很多世在潜意识还是动物的时候成熟，才使他今生投生为人。因为一个人在他临死时由于恶业的成熟，他投生为鬼，投生为畜生、动物或堕落到地狱，他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造善业的。最多机会造善业的是人，但是最多机会造恶业的也是人。人可以造很强的恶业，可以造很多的恶业，人也可以造很强的善业，也可以造很多的善业。那天人来说呢，就他造善业的机会少，他造恶业的机会也不强，所以人他是生成起伏很大的。那禅修者每查到一世的 过去因之后，他必须在辨识，在跟他皆知那一世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辨识的过去的因果关系之后，他必须得辨识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关系。才就是可以在辨识由于今生所发的愿以及今生所积累的善行，在他临死的时候成熟，而使他下一生投生为什么。例如他下一辈子仍然投生为人，然后遇到佛法，然后继续修行，那他就必须得在辨识今生由于他发的继续投生为人而修行的愿。那这种愿在他今生所造的与人相应的善业，在他的愿的知足之下，这些善业成熟，使他下一辈子投生为人然后呢他再辨识他因果关系。然后如果是他想要投生为天人那必须造发投生为天人的愿，并且要造与天人相应的善业功德，然后这样去辨识。如果是想要投生为梵天人，他必须得要发投生为梵天人的愿，并且要拥有禅那，没有禅那不可能投生为梵天人所以任何的果它必须得有相应的业还有愿。禅修者就用这种方式去亲见未来跟现在的因果关系当然呢，未来是不确定的如果你有很强的出离心，你想要在我们佛陀的教法当中解脱那你就必须得今生非常精进的修行。那当你又有很强的出离心，你有很强的精进，而且你的巴拉蜜也足够强，你将可能会发现你在未来，可能在未来的第二世或第三世或第四世，你将能够证得阿拉汉果，然后般涅槃。但是由于未来的愿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你在禅坐的时候，或者说你突然升起一个心，我想要成佛当你一旦产生了这个心，然后你再去看你的未来时，你会发现你的未来是看不到尽头因为你的愿改变了。只要你想要成佛，你就必须得要用无数的未来世去圆满你的巴拉蜜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一个人的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比如说你现在你发愿成为人然后你就发现人太苦了我想要投生为天人天人更快乐。后来又发现天人也是天人还有情爱还有这些东西不够梵天人那么殊胜，同时你又有禅那，你一发愿成为梵天人你可能会发现你未来是有可能会变。所以你造的业，它往往在你的愿的支柱之下，它会朝着那个方向发愿当然我们不鼓励你一天变一个愿或者一年变一个愿这样的话呢，可能因果法则也被你弄得晕头转向当然呢，有一点呢，就是禅修者在还没有修缘起的时候，都会很好奇，我想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我也想知道如果我修到了缘起我几乎我的未来是可以由我选的我可选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你修到缘起的时候，你就会对因果法则很有信心，因为你见到确实生命的整个生成包括今生的受邀贫富贵贱你是康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造的今生带来的。你会发现到在业果法则的运作之下，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你今生你遭了很多委屈遭了很多不幸遭了很多灾难等，其实你看你的过去是你知道你可能过去是你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到哪里去的人所以你今生你才会那么倒霉或者你会看到我为什么我今生没有什么福报你过去是你吝啬或者你过去是你自己已经是个铁公鸡那你今生你怪谁所以当你看到了因果关系之后，会发现到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这因果的这种流转当中不断的生成。而即使是你过去所造的今生已经造成了，但是你还会发现到由于我现在所造的这些会影响到我的下一步跟我的未来所以决定 我们生命的生成，生命的好坏，质量的好坏，福报的大小。虽然说现在我们所接受的，所承受的是过去带来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决定自己的未来。参修者通过这种方法，他在修缘起的他能够了解，然而到他在下一步修于巴萨那的时候，他会发现呢，连这些缘起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了不起，都因为都是无常苦我的。那这当然这只是过程。在这个阶段，参修者必须得通过亲见缘起，亲见因果法则，去透视他们的三世因果关系，并且明白生命确实是有因的，这种因是自己过去所造的，它并不是什么上帝啊、什么神啊、什么诸佛菩萨所控制、所左右的。能够左右你自己命运的只是你自己，只是因顺着因果法则去运作而已，它不需要靠什么外力。还有另外一点呢，你在修到这个阶段，你将不会再怀疑是否有过去世，是否有未来世，因为你已经有智慧之眼，你亲见的，你不需要再去怀疑的。由于你已经见到了确实有过去世，有未来世，而且过去世跟今生之间它是因与果的关系，今生跟未来它也是因与果的关系，因此你就对因果法则也充满了信心。这时你就不会再怀疑有过去吗？我过去是什么？我过去做了什么？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今生是从哪里来的？我将要到哪里去？我未来是什么样的？我未来将成为什么？我未来会怎么样？所有这些怀疑、这些疑惑，在你修缘起的时候，你将能够把它清除的一干二净。因此，这个阶段禅修者就达到了度疑清净，干卡维达拉那维苏提。度就是已经超越了，已经度脱了，已经清除了疑，是对三世的疑，对因果法则的疑。清净，你的心已经去除了这些对三世、对缘起、对因果法则的疑，而内心得以净化。而这个阶段呢，你所成就的智慧就是十六种观智的第二种观智，严世受智，也就是你已经把握掌握了缘起因果的运作。那到此禅修者已经有能力的去辨识明思法以及明思法之因，而作为明思法和明思法之因，它是属于圣义地的范畴。在这个基础上，禅修者在接着修真正的 Vipassana。 所以严格来说，到此为止禅修者还没有培养起真正的观智。那如何培养起真正的观智呢？我们明天晚上继续一起学习了。萨度萨度萨度。